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再次的邀访到苏心富苏主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苏主任您好。
是赵小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哦，真高兴呢，苏主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我们再次来分享他的信仰之路啊。那么在上礼拜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苏主任呢他个人的情况，就是他的眼睛看不见，是目前呢服务于光眼爱盲服务中心，为一些我们国内的这个视障朋友啊做这个有声书或者有声月刊的一个发行啊跟这个服务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有声书跟有声月刊是以借阅的方式在进行。那目前在我们国内呢一些视障朋友呢，他们在得到一些讯息方面来讲呢，透过这样的管道呢，可以让他们呢很快的得到，而且呢资讯呢也是非常的完整的啊。所以苏主任，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继续的来谈谈您的这个信仰，转换到你的生活当中，或者在你的这个工作里面啊，你是怎么样的来进行这个服传，或者是说自己在做这个灵修方面啊，是怎么样的情形啊？我们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有提到就是说您自己本身看不见，那么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呢，比明眼人更看得见天主，那您自己呢也诠释了您个人的一些感受。我想在我现在要回问的这个问题里面我更想知道，就是眼睛看不见，那你怎么去读，或者是说去看一些这个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资讯？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圣经没有这个点字版哦，
对，
所以那你怎么样得到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你怎么样能去坚定您个人的信仰？我想透过读或者是听说或者是写的方式是最直接的，可是对您来讲好像都有点困难哦，你怎么来进行的呢？
起初的时候我开始听到你的时候，那个裴小姐要念圣经给我听，我虽然是比利时人，可是她的国语非常的好。
对，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提到，就是比利时的裴梅小姐啊，裴梅修女是不是？
对，她算是一个小姐，
是
终身奉献的小姐，她们团体不是修女的身份这样。
是。
那后来就是说有去找到录音带，是新约部分的录音带，然后之后我在官员工作以后，我曾经发起一个做点字圣经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前置输入的部分已经做好了，那可是校对部分因为蛮繁复的，所以一直还没有把圣经校对完哦。
这是点字的部分，
对，我慢慢自己慢慢在做那不过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嘛，很多的资料都放到网络上去所以我在网络上也看到电子版的圣经
是
诗高的圣经
是
在网络上看到那所以我现在算有点偷懒点字圣经比较做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要看圣经就到网络上去找电子圣经来看那但这样对我自己是对于会使用电脑的盲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过事实上有一些盲友还没有用电脑的能力，那所以那个点字的圣经，天主教这个部分我还在努力，那基督教那边的点字圣经已经有人做好了，对，我想这边，之前我最早的时候，我刚刚跟提到上一次的提到说国中、高中、大学，有接触到这些基督教的信仰，我就有得到过基督教的点字的圣经。那跟天主教圣经差不多，可是我是觉得天主教的圣经它有一些圣童的一些注释让我们对信仰能够更明确更清楚这样子。
是。对。所以这个工作你还是要赶快加强哦。
对。然后要帮我祈祷。
帮你祈祷。
让我能够拨出时间。
好我们一块的来祈祷啊，希望这个天主教版的这个点字圣经啊能够赶快的这个
做出来。
对，赶快的产生啊那么我想可以加会更多的我们这个在视觉方面有问题啊或者是在上面不方便的这个天主教教友来使用啊。
对，其实我之前已经有送过一些送很少的部分到那个济南那边的视障朋友 简体版的点字的圣经、
嗯哦、
是我做的、
嗯、
对，就是前面几个福音这样子、
嗯、
因为那个时候有大家那个济南那边还是新岛忘记了、
嗯、
反正就是山东那边哦、喔
嗯，
有那个师长朋友要点字的圣经，那有跟我这边联络
哦，
对，
是哦，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对大陆广播啊、哦，所以如果说我们大陆的这个那边的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也可以跟苏清富苏主任联络，对不对？
对，是、
嗯、
可以试着联络一下，因为不过我是。
嗯
对于那个大陆那边邮资的方式还不是很清楚、
嗯、是
因为上一次是请朋友带过去的
嗯, 哼嗯、
哦、那我刚才提到我们有声书的借阅服务，其实有一些加拿大新加坡的盲友也是可以跟我们借阅有声书，那大陆那边的盲友借有声书我还不晓得那个因为台湾这边是寄还都是免邮资、
哦
嗯哦、我们寄给他他寄给我寄还给我们这个部分都是免邮资，那大陆那边的盲人寄有声书，一记录音带是不是可以免邮资？这个我还去问一下。
是是是，不过有这样的讯息呢，倒是值得可喜的啊、哦。那么大家也是值得期待的，希望在一些这个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克服之后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会有福气，都会有这个机会啊，看到我们苏清富先生呢，他为我们视障的教友们呢、啊、所做的一些努力啊，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有声书、有声月刊。在国外也有一些视障朋友可以来跟您借阅啊，跟我们来借阅啊。那这个也都是华侨嘛，华侨朋友对不
对？
对，
都是读中文、
嗯、
华语这个的朋友。
嗯哼，
对，有几位是他因为他从那个台湾移民到加拿大，
嗯、
那有几位是因为新加坡的朋友来这边。来这边参观哦，认识的朋友这样
啊、哦，是，所以那有声书的内容呢，除了这个圣经的讲述之外，我想应该也是
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哦，
对，各项都有，
嗯、是，比如说
像小说啊、散文啊、励志方面的啊、医药方面的哦、心灵成长啊、传记啊，哈、哦，那也有一些学电脑方面的书籍都有做成有声书这样。
啊、哦，是，所以在这个内容方面来讲是非常丰富的。
对，我们尽量让它丰富化。
嗯，那有没有说来借阅的人一定限制一定是视障朋友？因为有些人可能
一定要是视障朋友才能够借阅。
对，嗯
哼，对，
是。好，那么这是光盈爱盲服务中心啊、它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就是它服务的项目啊、服务的一些内容跟服务的一些对象啊，苏主任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稍微做了一下介绍啊，我想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海外啊，但我们国内是一定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借阅啊，那么海外源自这个加拿大啊等地，那么临近的像大陆地区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甚至有人已经实际行动来借阅过了啊，我想这个口碑应该不错吧，对不对？
其实在台湾做有声书的单位蛮多的哦。
嗯，对。
那大家做的方式不大一致啊，有的是在家里就是有个小录音机啊就可以录制啊。
嗯。
那有一些他们机构会设置录音室，可是是他们自控的、哦。
嗯。
那我们中心是这二十多年都是用播控分开，就是像现在这种做节目的方式。
嗯。
啊，有导播啊，在外面做剪接，然后做录音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在整个台湾的有声书的制作的品质是算是最高的
啊，
对，
是大家这个人力物力都嗯哼，
对，所以是最受大家肯定的、啊，
是是。好，那么我们也介绍了这个光盈爱盲服务中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之后啊，我们当然还是要来了解一下苏主任您个人的这个信仰啊，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融入在你的工作里面啊，您个人的一些亲身的一些感受跟体会啊，嗯，您怎么样将这个信仰体现在生活里的？虽然我们上一集里面呢讲了很多啊，但是我想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您所服务的对象里面不完全都是天主教徒，对不
对？
对
对，
嗯
嗯，我想信仰最重要就是不断去面对它，哦、
嗯、
就像有譬如说有时候过得比较顺畅啊，然后就感谢天主啊；过得比较不顺畅、啊，也要感谢天主啊。哦、
嗯，
我记得最清楚是有一年哦，大概是民国八十七年，1998年的时候，我有一次生了一场很大的病。哦，那个肚子都烂掉了
啊！ 真的、
啊？对，然后西医啊，医生没有什么办法。
不是盲肠炎吧？
不是，它是外面的
啊，外面哦。
对，就从肚脐那边带进去。
嗯，哎呦，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就很辛苦啊，很累啊，那样子。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那一次让我感觉好像跟天主非常的近。
嗯。
哦，我就觉得说是天主跟我一起在面对这个苦痛，然后后来我就找到一位中医师，帮我治疗，很快就治好了。那还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一次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在痛得死去活来，不能够讲话的时候，我工作还是要做啊，我还是我们那时候刚好都是自工甄选嘛，
嗯，
那我还是做在电话上接受电台的访问，然后自工还是做面谈，还是照跟他们做面谈啊，整天在办公室。那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从那时开始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不是得到好的东西才去感谢天主，而是当我有身体有苦痛的时候，啊又要工作哦，内外都要去兼顾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过得比平常更幸福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是我自己一个孤单的人在这边做，因为我曾经看过一首诗哈。他就说我从那个沙滩上走过，当我快乐的时候是两行足迹，当我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变成一行足迹。他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他顺利的时候天主同在旁边，当他不顺利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足迹就不见了。然后他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哎小弟兄，那个痛苦的时候那个足迹是我的足迹，是我背着你走过，也就是说是天主耶稣背着我们走过来的足迹。那我让我感从生活当中印证了这一个那个信仰的道理，这样。
嗯哼，是。那这也算是你的信仰当中比较难忘的一个经验吗？
是，难忘一个事情呢。
一个事情。嗯哼，是。那么在你的这个平常的这个生活里面啊，你怎么样来做这个灵修的工作呢？
其实我时时刻刻处处都在做祈祷。
嗯哼，
对。我们经常通常不做事情的时候，头脑里面想很乱七八糟，想很多东西嘛。那我如果定下来之后，我就在念天主经。
是
啊、哦，我在路上啊，在车上啊，就在那个就一两句这样哦，我们的天父这样一直念。
嗯、
那当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想说，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去处理？
嗯哼，
对，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当然我觉得我刚刚讲说，我们人的信仰其实在我们心里早就有了，那我们只是怎么样努力的去面对它，去转把那个生活形态想法转到跟天主能够对焦哦，就像那个电台我们转到最正的那个位置，可是有时候电波会被干扰啊哦，那我觉得说虽然说我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很快乐，生活当然有时候会有痛苦啊，会有嘛烦恼啊，可是我的心里是有一个是抱有希望的，
哦，
因为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有七情六欲，都能够每一种感受都能够尝试一下，这样也是蛮不错的。
是，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呢，可能有一点点我希望不会冒犯到你啊，就是。您跟您的夫人的相遇啊，
对，
是一个偶然，还是说有刻意去经营？那有没有经过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波折？
应该是偶然加自然吧。
啊，
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那我太太是她是夜间部的学生，那学校没有提供宿舍，那她也刚好去找房子，那非常巧的。我大一暑假的时候跟几位朋友租了一个房子，就是对门哦，我住这边，两三个朋友住那边，然后跟开学那一天呢，他们几个吵架了，吵架就离开，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然后我太太刚好要找房子，刚好找到那边，哦，所以这算是一个偶然嘛，那完了就相遇了之后，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帮助别人，哦，我有几个学妹哦，他们。有什么课业上的问题啊，都一定要找我这样。
嗯，
那时候我太太从南部哦，从屏东跑到台北来读书，那时候我就是很自然去照顾她，
哦，嗯，
去教她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早一点做适应啊，哦， 那也是告因为他夜间部嘛，白天很多时间，那怎么样陪他，就是教他怎么样去安排一些生活这样，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这样子，因为同住一个大楼，然后就认识就在一起哦。那当然我们两个后来走了蛮长的时间，认识了8年多才结婚
哦。
那在这认识过程当中，其实我跟其他的朋友比较不一样，就是说我是用一种很自然的，不是说有什么企图心，就是一定要他成我的太太啊什么样啊哈、那我也有机会就试着跟他的家里人有一些接触啊，跟我的岳父岳母啊，他的一些侄子啊哈，他侄女啊，做一些来往。那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刚好我的岳父他也到台北来工作，因为他农会退休以后来台北当那个大楼管理。那我那个时候刚好也大学毕业，没有什么工，还没有找到工作，我就是住在他家，他们家那边附近哦，就是我太太跟他爸爸他们住在家附近。那我就有的时候就过去那边走一走啊哈、然后就是就像当一个长辈这样子。然后刚好在那个我们那个圣堂是那个圣方济各沙乌略堂嘛，在那个罗斯福那边，刚好我们圣堂的那个主保日的时候呢，刚好也是我岳父的生日的前一天，然后刚好他那天有空，然后就帮他过生日，然后因为我岳父他就拉着我的手，就是说，哎，我看你跟我女儿走得蛮近的哦，那我女儿也没有什么别的男朋友，那你是不是愿意跟他结婚？如果是，就是请你家里人来，谈一谈这个婚姻的事情哦。所以这是蛮奇妙的，就是说，以一般情况来讲的话，我的其他的师长朋友，他们在结婚的时候都遭受蛮多的一个问题哈、打一个比较简单，像我姐姐，她的先生比她身高稍微差不多，没有太矮。可是我的家，我父母就觉得说，你不怎么价格高一点的哈、那我的就像是一张框，那我岳父可以这样子很坦然跟我谈，我想这已经是天主也在做事，
是，
他也在做工。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跟平常人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就没有很坎坷的那个爱情的那个外在的阻力。不过话说来，其实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真的是很困难。
困难。
不管说你是不是有视障，有什么残障，有什么文化上的差距。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真的要在一起。
婚姻之路嘛。
对，我想
是一个学问就对了。
我想结婚的人都应该知道是很辛苦的。
是。不过呢，这个苏清富苏主任呢，您的这个乐观跟您成熟的这个信仰的态度啊，让您赢得了美人归。同时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姻缘，那么人缘又很好啊、我相信这都是天主给您的这个恩惠了。
对，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是好可惜哦，跟苏清富苏主任的这个访谈呢，又要告一段落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呢，因着信仰呢，苏先生呢，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苦痛，或者是面对的各种的挑战呢，都一一的把它当甜蜜的果实一样来享用啊、那么也祝福您，也希望您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历程啊，那么让我们今天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感受到，也得到一些的启示。非常谢谢您再次的接受我们访问。
好，谢谢。